第117篇，成熟以色列掌权的一面无。约瑟为弟兄们所认。这一段故事是创世纪里最长的故事，从创世纪42章开头到45章中间，占了3章半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认为约瑟太苛刻地对待他的哥哥们。我认为他们头一次到埃及来涤粮，约瑟苛刻地对待他们是对的。约瑟是属神的人，他有耐心管教他们，使他们至少经历试炼6个月。然而，当他们第二次来涤粮，我认为约瑟不该再做什么来管教他们。按照我的意见，约瑟应该立刻向他们显示他自己。然而，约瑟没有这样做。长久以来，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原因。当然，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受试验是必须的。我们都赞成约瑟第一次对他们的试验和对付。然而，你可能不懂得约瑟为什么再一次的试验他的哥哥们。一方面，约瑟为他们摆设宴席，和他们一同吃饭。但是另一方面，约瑟给他们更多的麻烦。约瑟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相信约瑟盼望他的弟兄们注意一些暗示或明示，因而可以认出他来。约瑟无需自己向他们显示他自己。要懂得创世纪43章，我们需要记得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也是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。因为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我们不该批评他所做的事。我们远远在约瑟的标准之下，无论我们赞成不赞成，他所做的都是最好的。约瑟所预表的基督不会做任何错事。我们不会和约瑟做同样的事，因为我们没有约瑟那样的成熟。我们不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，我们乃是代表背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赞成约瑟的原因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达到约瑟的标准，我们就会承认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所做的都是最好的。约瑟对付他的哥哥们，没有幼稚或愚昧的现象。反之，他的对付有智慧，而且满了鉴别力。约瑟对付他的哥哥们，使他们受到了管教。他对他们所做的事，没有一件事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。正如约瑟的哥哥们再一次的被迫转向他，以色列人也要被迫转向基督。照着圣经，在这个世代的末了，以色列家要归向基督，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。然而，在他们这样做之前，他们需要受试验。撒加利亚书启示，以色列的渔民要受试验，甚至许多以色列人要被杀。以色列家转向基督的时候，剩余的以色列人并不多，他们要受试验，因为他们不肯归向他们所需要的那一位。看看今天的以色列，为着保卫他自己，他们何等的挣扎。从1918年起，我观察世界的局势，在以色列国重建之前，犹太人是分散的，人们很少注意他们。但特别从1967年起，中东成了世界新闻的中心，成了地球上最关键的地方。以色列人几乎受到了全世界的反对，阿拉伯国家和联合国都定罪他们，有时候连美国也不赞成以色列。因此，以色列必须为他的生存征战。以色列被其他的国家定罪，因为他具有格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。以色列坚持保有这些领土，因为他需要这些领土来维持他的生存。然而，以色列国若转向基督，一切都会解决。但是以色列不愿意转向基督，一直到他被迫如此。 约瑟的哥哥们不认得约瑟，今天犹太人也不认得基督。约瑟的哥哥们不知道约瑟是埃及的宰相，但他们由于缺乏粮食而有的不满足，迫使他们转向约瑟。照着旧约的预言，以色列家转向基督的原因不是别的，乃是因为他们需要维持生存，除了转向基督此外，他们无法生存。饥荒甚大，迫使约瑟的哥哥们再一次到约瑟那里。他们头一次到埃及，得着一些粮食赖以生活，因此他们回到家里，离开约瑟一段时间。这是今天基督对待以色列的图画。除非以色列人需要维持生存，否则他们绝不会转向基督。因为约瑟的哥哥们带回家的粮食吃完了，又因为饥荒甚大，迫使他们再到所不愿意看见的那人面前。我相信约瑟的哥哥们头一次和他接触，对他的印象很不好。也许他们说，若是可能的话，我们永远不要回到那个人面前，我们再也不愿意看到他，他对待我们的方式太恶劣了。今天以色列家对基督也是这样，他们甚至不愿意谈到耶稣基督。然而，方向盘不在他们手中，乃在基督手中。到一个时候，他们就要归向他。约瑟有智慧，并且非常老练，他不允许自己看到弟兄们时的激动或想见父亲的愿望，而使自己行动愚昧。相反的，约瑟有智慧，并且镇静，他牺牲自己想要见父亲的愿望，而管教对付他的哥哥们。假如我是约瑟，当哥哥们第二次到我这里来，我会立刻向他们显示自己，并且叫他们赶快回家，回到父亲那里，把他接到我这里来。我甚至不愿意花时间和哥哥们一同作息，我要马上打发他们回去接父亲。但是约瑟如果是这样，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世界的宰相。约瑟是满了智慧和鉴别力的人，因此他是基督完全的预表。基督从来没有照着他的激动做什么，世界的局势在他的手中。这辆车子不是由任何属世的领袖驾驶，乃是由主耶稣驾驶，他在管理中东的局势。从约瑟的哥哥们头一次来到埃及，他们就被摆在试验之下。我不相信他们在埃及遇见约瑟以后会有什么快乐的时光，他们不能忘记在监狱中的西面，他们也晓得在埃及得着的粮食供应有限，他们知道有一天粮食会吃尽，他们必须再回到埃及去面对那个人。他们需要粮食，这个迫使他们回到约瑟那里。约瑟的哥哥们要认得他，就必须经过一段过程。照着圣经的预言，以色列家要认识基督，是他们的弥赛亚，也需要经过类似的过程。基督要一再的对付管教以色列家，直到他们被迫转向他。以色列人没有别的路可以生存。当雅各嘱咐他的儿子们回去埃及时，去买更多的粮食，他们告诉他，除非最小的弟弟便雅悯与他们同去，他们无法回埃及去。没有便雅悯与他们同去，他们没有胆量去面对埃及的那个人。他们晓得没有便雅悯，他们回去埃及地也没有什么用。这真是个试验。最终雅各被迫同意这个条件。雅各似乎说，为着你们的性命和你们儿女的性命，我愿意牺牲我的小儿子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下埃及去涤粮吧。你以为约瑟的哥哥们从迦南地前往埃及时是喜乐的吗？你以为他们会边唱边说吗？他们会说，赞美主，我们又到埃及去了。当然不会。相反的，他们在往埃及去的路上，可能彼此说，把西面下在监里的那人，我们要怎么应付呢？ 也许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小弟弟便雅悯下在监里，他甚至会找理由强取我们做他的奴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强取我们的驴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相当的确定，约瑟的哥哥们害怕成为奴仆，害怕失去他们的驴。这些驴无疑的对他们是非常宝贝的。我相信他们是一面走向埃及，一面设法寻求出面对约瑟时所用的策略。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来到，约瑟就向他们施慈爱，在他们所住的屋里与他们一同作息。虽然他们不认得他，但约瑟要向他们指明，甚至在试验他们的时候，他和他们是亲密的。在末了的时候，基督要对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。一面，基督要进一步的试验他们，另一面，他却要在爱中照顾他们。虽然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要向他们施慈爱，但他们仍不明白基督的爱。我确信基督是为着以色列人的。我们是不是为着以色列人算不得什么，因为我们不过是人。但基督为着以色列人就大有意义。然而今天以色列人不明白基督的爱。最终，在他们被迫转向他以后，基督也就被迫向他们启示他自己。那时，以色列家就要认出他是他们的弥赛亚。在创世纪43章1到15节，约瑟的哥哥们仍然在学功课。在43章16到34节，约瑟仍然将他们留在试验之下。虽然约瑟向他们施慈爱，但他没有直接向他们显示他自己。约瑟试验他的哥哥们，因为他想要诱导他们认识他。约瑟的哥哥们很愚蠢。倘若我们是他们，我们一定会因着约瑟的身份的许多象征而认出他来。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些象征。约瑟的哥哥们回来的时候，约瑟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他吩咐他的家宰邀请哥哥们到他住的屋里，就是那地宰相的家里。假如我是约瑟的一个哥哥，我会说，我们是访问这个国家的外国人，我们不值得这么受注意。为什么这样崇高的宰相，他会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和他一同吃饭呢？也许你会说，约瑟的哥哥们以为他会欺骗他们，使他们做他的奴仆。也许他们有这种思想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们不欣赏约瑟的邀请，反而感到惊怕。因此，他们告诉家宰，上次他们抵粮付了钱，那些钱却被放在他们的口袋里。他们告诉他，这个事不是他们做的。家宰就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。你们的银子我早已经收了。家宰似乎说，这不是你们的钱归还了你们，这是你们从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来的礼物。约瑟的哥哥们头一次访问约瑟以后，约瑟必定对家宰说到他们，至少告诉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，他是从他们那地来的埃及的。他必定告诉家宰，他们认识神并且敬畏神，不然埃及的家宰怎么会这样回答他呢？家宰从哪里得到这样的知识呢？毫无疑问的，是从约瑟得来的。这个应该向约瑟的哥哥们指明，在约瑟的住处有人知道他们的背景。那人向他们指明钱没有问题以后，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，给他们水洗脚，又给他们草料喂驴。他也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。因此，关于钱和西面的问题就解决了。然后约瑟进来问说，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约瑟无论怎样的伪装他自己，他对父亲的问法必定有一种亲情的表示。 约瑟不是一个木头人，他乃是一个满了情爱的人。他问起父亲的语调，必定指明他是谁。29节说，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母亲便雅悯，他就说：“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，就是这一位吗？”又说：“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”约瑟说了这话以后，他就跑进他的屋里哭了一场。那时约瑟的哥哥们该问问自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这位宰相这样深情地问起我们的父亲呢？为什么他没有和我们顶小的兄弟说完话呢？他出去洗了脸又回来，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瑟回来以后，立刻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按着长幼的次序。众弟兄就彼此讶异。当然，他们应该借着这个真相，认出这位宰相就是约瑟。约瑟的面貌必定有些特征，使他们甚至在22年后也能够认出来。他们如果将这些真相都放在一起，就会说这是约瑟。他们该记得约瑟被人带到埃及，他们也该看出这个人就是约瑟。34节说，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。约瑟给便雅悯的一份比给其他的弟兄多5倍，其中必有目的。他的心意必定是要向他的哥哥们指明，他是约瑟，他爱他的弟弟。假如我在那里，我会放胆地问那个人是不是约瑟。然而他的哥哥们没有一个这样做，因为他们没有鉴别力。今天我们在认识主的事情上，原则上完全是同样的。主向我们显示的他自己，我们也看见了，我们却不认识他。主善意地为我们做了许多事，我们却被他所做的吓住了。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爱所推动的，而我们对这一切却怀着恶意。约瑟邀请他的哥哥们到家里坐席，有爱的用意，但他们却怀着恶意，以为约瑟是要计谋捉拿他们，使他们做奴仆。18节说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，说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定是因为头一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误，下手害我们，强取我们做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钱财和驴是使约瑟的哥哥们不认得约瑟的帕子，驴对他们极其重要，对约瑟却算不得什么。后来约瑟打发弟兄们回去接他父亲时，派的车辆同骑马的人，他们的钱财和驴对他们很重要，这些是他们仅有的，他们也害怕被取去做奴仆。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原则，主也许直接在我们面前，他也许为我们做了许多事，但我们不能认出他或他所做的，反而我们很害怕。约瑟的哥哥们应该要晓得，世界的宰相不会在意他们的驴。我们也是同样的情形，每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然后进入教会生活中，也很可能担心我们的前途、我们的钱财、我们的平安或我们的家庭。约瑟的哥哥们很贫穷，但他们是在全地宰相丰富的照顾之下。倘若我在那里，我会说：忘了钱财和驴吧，我只要约瑟，我爱他。我们在认识主的事情上，我们都和约瑟的哥哥们一样的愚蠢。我们不看他，反而看自己，看自己的钱财和驴，紧紧握住我们的钱财。约瑟的哥哥们应该将眼目转向约瑟，他们如果这样做，就会看出那个人很像约瑟。但他们要注视约瑟， 就必须忘记他们的钱财和他们的驴。然而他们的眼睛是望在钱财上。他们也许彼此说，你岂不知这是一大笔钱吗？我们必须要小心，不要失去这笔钱。我怀疑约瑟的哥哥们，他们曾经好好的端倪过约瑟的面貌。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做，他们会认出他来。利未也许会对流便说，我确信这个人就是约瑟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只要放胆的问问他是不是约瑟。今天这样认识主的人不多，不过有些人认识主作为的真相，晓得他们所遭遇的是出于主。在认识主的事情上，我们多数的人正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，我们不看他，反而看我们的钱财、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自己。约瑟的哥哥们没有察觉一位崇高的宰相对他们这样做的原因，他们完全被他们自己的得失所占有。他们没有想到，那对付他们的人可能是约瑟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也是一样。今天无论主为我们做了多少美事，我们仍不明白主所做的。主怀着善意做每件事，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咒诅。即使我们知道那是祝福，我们仍然不愿意接受。约瑟的哥哥们没有鉴别力，甚至在约瑟按着他们的出生的次序使他们就座以后，他们仍不晓得他是谁。他们在离家去埃及以前就已经满了成见。约瑟的心是好意的，但他们对他的想法却是恶的。他们完全充满了恶意的想法。人善意的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，我们却对他的恶意的想法。由于我们恶意的想法，我们会害怕食物里被下了毒。我们也许无法拒绝邀请，但我们怕吃摆在我们面前的食物。我们主人的心意是爱，但我们的想法却是恶。约瑟的哥哥们充满了这样的想法，这些想法乃是有色的眼睛，乃是帕子，使他们看不见约瑟是谁。关于约瑟的身份，除了这些真相之外，还有两个进一步的真相。32节说，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一席，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，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他们预备了三席，一席为约瑟，一席为埃及人，一席为他的哥哥们。这指明埃及人不照着希伯来人的方式吃饭。但你想约瑟是用什么方式吃饭呢？是用埃及的方式，还是用希伯来人的方式呢？他必定是用希伯来的方式吃饭。约瑟的哥哥们应该认出有一个埃及人用希伯来的方式吃饭，那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约瑟吩咐人这样摆设宴席，就是要向他的哥哥们指明他是希伯来人。那些哥哥们应该想到，这位宰相是希伯来人。约瑟的哥哥们真是何等的愚蠢。假如我在那里，我会说，利未这个人是希伯来人。不仅如此，他比我们年轻，看他的面孔，他不是约瑟吗？虽然约瑟说埃及话，但他们该认出他的声音和语调。然而，约瑟的哥哥们仍然不认识约瑟。还有另一个真相，在26节，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，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。约瑟的哥哥们向他下拜时，他们该想起他的梦。22年前，约瑟做的一个梦，现在这个梦应验了。你若是约瑟的一个哥哥，向他下拜，你也许会说，这人可能是约瑟，那个做梦专家。虽然约瑟的哥哥们听过这梦，并且在梦的应验中，但他们不认识约瑟。那么你也许会稀奇， 约瑟当时为什么不向他的弟兄们显示他自己呢？假如约瑟这样做，他就非常的幼稚。他宁愿给他们一些真相，帮助他们认出他是谁。他们若认出了他是谁，那是非常的甜美。然而，由于他们的成见和愚蠢，事情没有这样发生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我们都在我们的约瑟手下。我们该做什么呢？我们该去哪里？都在于他。我们要多久才回到他那里？在于他给我们多少粮食。假如他给我们粮食维持10年，那我们就要在10年后归回。但他不会给我们这么多，他给我们有限的数量，迫使我们快一些的回到他那里。约瑟知道他的哥哥们一段时间后会回来，他知道他的父家有多少人，他知道要给他们多少粮食，他们完全在约瑟的控制之下。赞美主，今天我们在主主宰的手下，不要为现在或将来担忧。你不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，你乃是在主的控制之下。不要信靠你的驴，也就是说，不要信靠你的学位或职业。你的定命乃是在主的手下，你的将来是在他的控制之下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主仍然慈爱并主宰地照顾着我们。他已经做的，他正在做的，和他要做的，都是由于爱所推动。在他的爱里，他才想要借着他所给我们的各种真相，来诱导我们认识他。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引导我们认识他的真相。不要存着成见，定睛在你的钱财、驴或你自己身上。要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的身上。你若这样做，你就会看见他，认出他，并认识他。我很喜欢约瑟和他哥哥们的这一段故事，因为这描绘出我认识主的光景。我是何等的愚蠢，但是主始终善待我，我却一直忧虑会被伤害或受亏损。约瑟对他哥哥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由于爱所推动。主与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。我们如果在主面前想想自己的以往，我们会流泪，并且会说：主啊，我看见我的以往正像约瑟和他的哥哥们。主，你始终善待我，我却没有认出你的爱，因为我被恶意的想法和对自己的关心所霸占。主，我对你不关心，我从来没有将眼目注视在你身上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帮助我，使我的眼目从现在起离开你以外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不在意任何事情，甚至不在意邀请，我只在意你的同在。主，我只要你的同在，我就满足了。这就是真正认识主的路。约瑟的哥哥们若是这样，没有成见，不关心自己的钱财、驴或自己，而将眼目集中在约瑟的身上，他们就会看见约瑟脸上的特征，使他们能够认出他来。他们也会借着他为他们所做的认出他来。因此他们就会说，我们不该忘了，我们曾把约瑟卖到埃及为奴仆，我们记着他的仆人说到我们的神和我们父亲的神，还有我们是按着出生的次序坐在席上。不仅如此，想想这人怎样对待便雅悯，以及他问起我们父亲时声音中的情爱。当他对便雅悯说话的时候，他几乎要哭出来。有多少的真相告诉约瑟的哥哥们，这个人就是约瑟。今天我们在认识主的事情上也是这样。你以为发生在你身上的许多事是偶然的吗？不，这些事的发生都是有目的的。但是以往我们没有认出神所做的。但愿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约瑟。他对我们没有恶意，反之他对我们的关切乃是爱的关切。他的心意是要诱导我们认识他。最好的事就是认识他。 甚至约瑟的哥哥们受过那么多的对付，他们仍不晓得遇见的约瑟。我们在下一篇信息中要看见约瑟的哥哥们，他们的无知最终迫使约瑟不再忍耐，而向他们显示他自己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的负担乃是我们要清楚认识主的路。我能够做见证，许多时候主已经向我施慈爱，并且在一些方面已经对付了我，我却没有认出他和他所做的，我是全然无知。但今天我们有清楚的意象，如今我们认出约瑟，并且明白他所做的一切，他的用意都是要帮助我们认识他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这个功课。